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美国政府几个月来一直在为发布一份报告后可能造成的冲击做好准备。这是报告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反恐战争中的审讯方式。美国官员警告说，星期二发布的这份报告可能会在世界各地引发针对美国利益的暴力活动。这将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以来首次发布的有关中情局据说对基地组织嫌疑人用刑的报告。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认为尽量清楚地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美国人民来说非常重要。这位发言人说，尽管存在可能的风险，但是白宫相信发布报告的解密摘要是极为重要的。这份480页的报告据说详细描述了剥夺睡眠、水刑等极端审讯手段。据说中情局人员曾用这些方法审讯被关押在海外秘密地点的恐怖嫌疑分子。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认为使用这些手段是毫无道理的，不论结果如何，该项目给美国国家价值观造成的损害是不值得的。另一方面，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正在为台风黑格比的到来做准备。台风的强度逐渐减弱，但是已经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台风在东部萨马岛登陆之后，导致至少23人死亡。这场风暴已经被降级为热带风暴，但是紧急救援官员仍在为马尼拉的洪水和风暴突然升级保持高度戒备。马尼拉是菲律宾最大的人口聚集地。作为预防措施，数千人被转移到临时庇护所，整个首都地区的学校、商店和政府办公室已经关闭。黑格比上星期六在该国东部地区肆虐，掀掉一些建筑的屋顶，并造成菲律宾所有沿海省份断电。有关当局说，黑格比的破坏性看来不如去年的海燕台风，部分原因是将近100万人已经撤离沿海和滑坡易发地区。另一方面，美国为禁止联邦执法官员出现歧视性种族评判的做法公布了新的规定。周一公布的新规章进一步加强了根据人种和族裔确定嫌犯的禁令的范围。新规章还禁止跟依据出生地、性别、性别认同、宗教和性取向进行嫌疑人的筛选。新规章的实际效果目前还不清楚，但是因为这些规章仅适用于联邦执法机构，而不是美国各地12000多个地方与州警察局，而正是这些警察局每天在与人打交道。除此之外，机场和边境检查站的安检不受新规章的约束。在过去5年，有关人员一直在完善这项针对联邦执法部门的新规章。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说，现在人们对于少数族裔在司法过程中是否续受到公平的待遇的忧虑与日俱增。他说，我们有必要采取一切行动来制定有力和健全的警务行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菲律宾外长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国际间的仲裁是根据相关的国际法公正持久的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唯一途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国际社会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有助于实现中东地区的更广泛的和平。台湾国安局证实说，破获了一起中国间谍案。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菲律宾的红十字会表示，侵袭菲律宾的一场猛烈的台风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这场台风目前正向菲律宾方向缓慢地移动，首都马尼拉正准备这场台风在星期二的侵袭。 当地的学校已经停课了，股票市场也关闭了，很多的办公机构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被告知待在家里，还有很多的商业航班也被迫取消。这场台风是上个星期六夜间登陆的，之后风力在星期一的时候出现减弱。气象预报说，这场台风目前以每小时大约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可能在3天之后侵袭菲律宾的中部地区。有关部门讲，这场台风的破坏性看来不如去年的那场海燕台风，部分原因是将近100万人已经成功的撤离了沿海和滑坡易发的地区。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星期一对路透社表示，国际间的仲裁是按照相关的国际法公正持久地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唯一途径。中国外交部在星期天的时候授权发表了中国政府关于菲律宾所提出的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文件，重申了中方不接受不参与这一仲裁的立场。中国外交部表示，菲律宾方面提起强制仲裁程序，并非像菲律宾方面所说的是为了和平解决南海问题，而是试图向中方施加政治上的压力。海牙仲裁法庭要求中国方面在12月15号之前就这一问题做出回应。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表示，中方拒绝参与仲裁，其结果只能是加快仲裁的过程，裁决可能最早在2016年第一季度对外发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新任行政院长星期一宣誓就职，取代由国民党在最近选举中惨败而辞职的江宜桦。按照惯例，新任行政院长，过去的行政院长辞职，内阁也随之总辞，所以星期一宣誓就职的除了新任行政院长毛治国以外，还有行政院的副院长张善政等新的台湾内阁阁员。卸任的行政院长江宜桦在典礼上说，他的辞职是一项正确的决定。国民党在最近的台湾的选举中惨败，反映出选民对江宜桦内阁强化同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关系感到非常的不满。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国民党落败之后也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目前离台湾的下一届总统大选还有2年的时间，外界的分析普遍认为马英九不大可能在同中国大陆的贸易谈判中在这期间取得更多的进展。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日前被宣布开除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引起了国际间的广泛关注。在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这一次的反腐行动恐怕只能是在短期内起到震慑的作用，最终根除腐败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12月6日报道，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同时指出周永康犯有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进行权色交易以及泄露国家机密等重大问题。针对周永康案的最新进展，美国克莱蒙麦金纳学院的裴敏欣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次对于周永康的审查报告中有2点叙述是同之前的反腐不同的。
以前就是媒体报道的都是讲周永康的亲属，
嗯，
这次呢就是直接把本人给加进去了。
嗯，
那么这就是 也是让人比较吃惊，因为一般来讲，中国的高级官员，就最高级的官员，很少直接收钱。最近那个就是中央军委徐厚才是直接收钱了，就是说这种指控是比较少见。
另外一点是对于周永康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罪名的指控，裴敏欣教授认为，这项指控对于周永康而言是最坏的消息。中国对于国家机密的定义和其他国家是有一些不同的，中国的定义更为宽松，范围也更加广。
比如说，他也许是他以前在中国石油中石油做老总的时候，那中国的中石油的许中石油是一个国家机构，是一个国有企业，那中石油的许多机密也可能是个被定义为是国家机密而并不是商业机密。所以今天这个就是中央的那个通告，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像这个里面他就是还是有许多细节没有给披露。
周永康作为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继毛泽东的遗孀江青等四人帮以来正式被查处的最高级别领导人。裴敏欣说，
许多原因，一个周永康他本身也许犯的罪行很严重，第二呢，当然也有政治考虑，像周永康他在以前做中央政法委的时候是和薄熙来是所谓一个帮派的，那么这种人肯定是对今后就是中国的领导是形成一种政治威胁。
裴敏欣教授还谈到，周永康在任期间除了曾收受贿赂、泄露国家机密、进行权色交易等，在维稳期间也做了许多与中国的法律相悖的事情。习近平这次清算周永康是会受到许多中国政要以及人民支持的。同时他说，反腐是习近平执政的一个重要政策，那么他为了维护反腐运动的形象，也必须要打破行不上常委这个潜规则。同时，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玛丽·加拉格尔也认为，习近平这次对周永康大动干戈并非单纯的反腐。
So it seemed to me that, you know, at this point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我认为周永康这次被查处收受贿赂并不能算是原因，因为很多中共高层的亲属家人都收受过贿赂。那么很大一个原因是他曾经支持薄熙来，还有就是他在中国的公安、政法等部门拥有太多的权力，共产党对此不满意。
他还表示，他不相信习近平这次反腐运动能够根除腐败。
习近平可能认为，如果他减少了腐败，我不能认为他能根除，他就可以巩固他的政权以及延长共产党的寿命。惩治腐败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去年开始的高调反腐运动，看起来在中国民众中得到广泛支持。然而，展现在一份最新国际调查报告中又是另一番景象。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国际透明组织发布2014年世界各国腐败感觉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指数比去年大幅度下滑。去年中国在参与调查的175个实体中排名第80，而今年降低了20位，排名第100。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周永康一案，美国之音驻纽约的记者方冰采访了明镜新闻集团的负责人何平，以及博讯新闻网的主编韦石。何平认为，周永康最重要的罪行是组建新四人帮进行朋党活动，而且周永康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政变集团的头目。有关这方面的详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新华社星期五报道，中共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纪委报告，决定开除周永康党籍，将其案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并概括了周的六大罪状。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报道中所称的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以及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证明了周永康是政治性犯罪。 也就是结党营私的朋党活动。
这个根据我们的初步了解，整个涉及的人数大概有省、副省部级以上的人，至少有200人跟周永康有非常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关系。
和平认为，周永康案的核心是他在中共18大前勾结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在各系统大量安插自己的人马，从而影响了其他领导人安排自己的人马，甚至威胁到了习近平。
甚至呢，他们要对阵联手一起，不仅是把薄熙来推上政治局常委来主管政法委，更重要的是在19大的时候把习近平给拔下马。让这个令计划来成为这个中共党的总书记。
和平说，随着对周永康的落案，令计划很快也会被抓起来，应该是迫在眉睫了。和平引述国内党史专家的话说，周永康为首的周、令、薄、徐新四人帮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真正的朋党政变集团。和平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掀起的反腐运动针对的其实就是这起政变案。
所以这样的话再掀起来一场就是以反腐败名义的实际上是进行的清党活动，就像现在对尊的反腐败叫清尊啊，对党的反腐败实际上叫清党。所谓清尊和清党就是把政治的阴谋分子进行盘党活动的这批人以腐败的名义呢把他们抓下来。
另一家对中共高层常有爆料的海外媒体博讯新闻网的负责人韦石认为，对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纪的指控也包括了周永康派系人马经常对海外释放他们政敌的一些负面东西。
看来他们是有计划有系统的确实在外边放，就是关于习近平啊、温家宝啊，他们当成政敌的这一派嘛。另外呢，他们还那个造了很多谣，就是对他们有利的谣，比如说，没事了，平安落地了，就是这周永康和薄熙来嘛，包括这个那什么这个，习近平和江泽民这个斗啊，是吧？包括江泽民快死了，住院了，类似这种。
新华社报道中提到，周永康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的犯罪线索。韦石说，与周永康上床的现在未必都曝光，现在被抓的可能是政治上有交易与合作的。韦石认为，随着周案的进展，相信有更多的女性会被披露出来。从周永康被海外媒体披露可能会被拉下马，到今年夏天正式对其进行审查，到现在宣布开除其党纪送司法机关处理，历时一年多时间。和平认为，调查取证当然需要时间，但更花时间的是怎么对周与其他领导人进行切割。
周永康同志能这样一个这个农民的孩子能够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之下成为国家领导人，你就想想有多少人培养了他，有多少跟他有关联，现在把这些人切割出来容易吗？
和平说，其实中共党内的所谓双规制度实际上就是双保制度，
就是保护跟他有关的同级或者下属领导不想抓的人，更重要的是要保护他的上级领导和跟他级别更高的领导人。
对周永康可能面临的刑期，和平认为应该在15年以上，最大的可能是死缓。被问到除了令计划还有谁的问题时，和平、韦石都说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应该很快被抓。韦石说还有住房建设部长陈高正。美国之音方兵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国际社会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中东地区的和平。克里国务卿还表示，奥巴马政府决心加强对叙利亚温和的反对派的武器运送和培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指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是确保中东未来、确保欧美安全的更大范围战斗的一部分。这个战斗超越意识形态和宗教。他说
From the Sahel 从撒哈拉到马格里布，从也门到叙利亚，我们看到一个史诗般的斗争，分离分子和摧毁者疯狂活动，企图淹没问题解决者、治疗者和建设者。在太多的地方，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追求仇恨的议程。
克里说，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广度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中东地区有可能实现更广泛的和解。
伊拉克和库尔德人武装之间的合作达到历史的水平，在两个社区引起深深的共鸣。沙特人、阿联酋人、约旦人、卡塔尔人和其他人共同面对这种挑战，显示出一些新的可能性，那就是整个地区参与安全、参与反恐和反极端主义，这可能为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人打开新的窗口。
伊拉克外长贾法里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可能在2016年被打败，部分原因是伊拉克和沙特改善关系，还有联军对叙利亚、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进行空袭。他说，
当恐怖主义的基地在一个国家滋长，另一个国家的恐怖组织就提供支援，因此国际联盟空袭伊拉克境内恐怖分子据点的同时，也将空袭瞄准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
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腹背受敌，正遭受来自伊斯兰国武装以及效忠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军的攻击。克里说，美国正在积极加强对这些反政府武装的支援。
叙利亚人民的未来不应该只能够在暴政和恐怖分子两者之间做选择，这两条道路都是死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第三种选择，这就是同时跟极端分子以及阿萨德战斗的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
克里说，上个星期在欧洲举行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大会，决心在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克里说，过去两个半月来，在阻断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资金来源、补给以及指挥控制行动方面都获得了重大进展。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国务院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上个星期举行了听证会，讨论的焦点是中国官方的影响是否在侵蚀着美国的学术自由。前来听证的一些学者对于美国学术界在同中方打交道的时候的自我审查现象感到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的一篇报道。
美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出卖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美国大学为了中国教育市场获利，是否损害了学术自由原则以及他们自身的荣誉呢？
这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他主持的听证上提出的疑问。史密斯议员说，中国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希望到中国开分校，同时中国以开办孔子学院等方式教中文，传播中国文化，输出软实力。史密斯议员说，许多美国大学对中国做出让步，换取在中国教育市场立足，希望逐渐地从内部改变中国。
但是到底是这些美国大学在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了美国这些大学？
史密斯议员以纽约大学为例，质疑该大学终止中国盲人维权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访问学者的身份，可能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史密斯议员说，他今年多次邀请纽约大学负责人到国会作证解释原因，但是遭到拒绝。前来作证的几位学者都表示，美国学术界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存在自我审查的趋势。美国卡托研究所访问学者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说，
美国的大学这些年来在不断地在妥协，因为中国政府有钱，很多项目都可以资助研究资金，还有这个学生的学费。另外呢，那个美国的这些学者他们也希望有机会经常到中国去，所有这些他们都要看人脸色，叫他不能惹怒中共。
另外，中国政府的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学院教中文，提倡中国文化。截止2013年底，中国在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40个孔子学院，646间孔子教室。中国目前在美国开办将近90所孔子学院。 最近一些美国学者呼吁关闭孔子学院，但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美中人文交流。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特聘教授林培瑞说：“
慢慢有人看穿了汉办潜在的目标，因为他刚到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的潜在的目标是什么。他说，学中文呢、中国文化呀，谁反对呀？而且免费的，挺好的。”
林培瑞还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多拨款发展汉语教学项目，取代孔子学院。
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国家要把我们的年轻人交给一个集权的政府去训练他们的中文？后来慢慢发现，有 strings attached， 有条件。
卡托研究所访问学者夏叶良说，中国对美国学术自由的影响还表现在书籍出版。他说，中国对美国的许多原文书翻译也在不知会作者的情况下擅自删减审查内容。
那么这很多这个著作呢，当然思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中共呢是取己所需，如果是技术层面的操作层面的内容，他一般不删，他删的就是那些带有原创性的思想的内容，所以呢他有的书的删的篇幅还很大。
史密斯议员在这次听证会上宣布，他将要求国会的一个监督机构对美中教育合作项目进行审查，看看是否存在有损学术自由的协议。史密斯议员还准备举行相关的系列听证。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美国国内方面，由于纽约和密苏里州的大陪审团分别对两名在执法当中导致黑人死亡的白人警察予以免于起诉，在美国各地引发的抗议活动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在升级，这也是美国近几十年来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针对种族和司法公正问题的抗议活动了。这两起事件也在迫使着美国的政府官员做出回应，并将执法部门至于公众关注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加州伯克利发生的抗议活动演变成为暴力，有人用石块砖块打碎了门窗玻璃。在骚乱持续了几个小时之后，警察使用了催泪弹。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和其他的主要城市的抗议活动仍在持续，抗议者虽然情绪激昂，但抗议活动中基本上没有出现暴力行为。纽约市长白思豪说，
我们不得不坦率地讨论由来已久的种族问题，我们必须就种族历史进行全国范围的坦诚的对话，我们需要坦诚地讨论家长为什么会觉得孩子面对警察的时候会有危险，而实际上警察是要保护他们，我们必须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白思豪说，纽约警方将接受培训，改进在少数族裔社区的执法，并且希望能够避免发生类似警察和未携带枪械的非法烟犯埃里克·加纳那样导致死亡的冲突。加纳今年早些时候因为被警察强力扭倒在地后死亡。白思豪坦诚，他与自己的混血儿子之间有过艰难的对话。他曾经对儿子说，当警察朝他走过来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
不要拔腿就跑，不要去掏手机。可悲的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有色人种年轻人有这样的反应，很可能会被误解。
白思豪的话引发警方不满，警方代表认为市长是在找替罪羊，而不是为了那些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公共安全的警察做辩护。纽约警察工会主席帕特里克·林奇说，
你不能在被逮的时候抗拒，因为抗拒逮捕会导致冲突，冲突会导致悲剧。
近几周大陪审团不予刑事检控警察的决定引发了国际上的关注，但是犯罪法律学教授詹姆斯·雅各布斯说，这其实是几十年来的惯例。
我认为警察在社区里所做的推断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是考虑到他们从事的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上个星期奥巴马总统曾经表示，美国的执法部门需要赢回公众信心，公众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心也必须得以体现。VOA 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就美国一些警方人员执法不当，以及由此在警方和一些黑人社区之间的矛盾呢，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利就去到了马里兰州的两处警察局，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警察在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努力搭建和当地居民之间的桥梁。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是可佩戴式摄像机，在马里兰州的劳雷尔当地警察局有30部这样的摄像机，可以加在巡警的眼镜上。弗格森的那名开枪打死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员并没有这样的装置。枪击事件在当地和全美各地触发了骚乱。克雷格尔警示说，随身摄像机也许能改变结局。
人们也许就可以回过头看录像，立即看清实际情况，然后就没有疑问了。
操作过程是这样的，当克雷格尔警示拦下交通违章车辆时，他打开摄像机通知驾车人违章，并说，
我想告诉您，今天您正在被录像。
从他的视角看上去是这样的。克雷格尔警示回到警车后，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软件查看录像，但无法修改。他称这部微小的摄像机改变了人的态度。
人们知道有摄像机，可能就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和仪态，不管他们本来是否想跟我们对着干，或者是服从我们。
弗格森争议促使白宫发起倡议，要向更多的警察局提供这类设备。奥巴马总统计划向美国各地警察局提供50,000部随身摄像机，联邦政府将与州和地方政府分摊费用。警察局长理查德·麦克劳林说，这些摄像机代表着未来。
我认为它能修补关系。我觉得将来某个时刻，也许5年，也许10年，当警员上台领取资格证书时，不仅授予警徽和枪，还会颁发一部摄像机。
在半个小时车程外的另一个警察局，警督史密斯正在发推特。马州安尼阿伦德尔郡警察局把犯罪事件向居民广而告知，请他们的脸书和推特粉丝举报线索。警方所说的44,000名社交媒体侦探应声而来。
我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帮我们破了案，看到他们欢呼点赞，这是一种社区感，一种主人翁意识。
史密斯说，有名嫌疑人在网上跟警察挑衅，说他们永远抓不到他。一名业余侦探发帖举报，于是
第二天我们就贴出了捉拿在案的横幅。
史密斯警督说，多数民众希望维护社区安全，因此这种透明与合作促进了警民双方的互相尊重。美国之音普雷苏蒂，马里兰州安妮阿伦德尔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目前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了。预计两党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在未来几个月将宣布他们是否有意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那一场大选现在是美国国内政坛的一个焦点了。可能参选的竞争者在民主和共和两党之内都有不少，其中呢，民主党方面就包括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共和党方面呢，考虑参选的人可能就不止一位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Please welcome Secretary Clinton。
登顶白宫之路的大门似乎向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敞开，但是这一天，克林顿在乔治城大学关注的不是政治，而是有关赋予女性在解决冲突方面的权利。
我们知道，当女性参与和平进程时，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如人权、个人主义、民族和解以及经济复苏，往往会被带到前台。
在共和党方面，有望在2016年成为本党总统候选人的几名潜在的人选，包括德州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克鲁兹深受保守派茶党青睐，他本人也是持之以恒地批评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
这6年来，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不再居于世界领导地位，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像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进入了这个真空地带，世界没有因此更安全。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 除了克鲁兹，佛州前州长杰布·布什、新泽西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肯塔基州国会参议员兰德·保罗都可能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共和党有一大批人代表党内不同派系，不清楚的是在这种多候选人参选的情况下，谁会脱颖而出，怎样脱颖而出。民主党这边有明确的领跑者，那就是希拉里·克林顿。
希拉里·克林顿在2008年民主党初选的时候曾与奥巴马激烈相争，但是他后来接受了奥巴马的提名出任国务卿，让很多人吃惊。但是福杰说，鉴于奥巴马总统的低支持率，克林顿现在可能要和他保持距离。
他似乎在一些方面已经这么做了，似乎对总统的外交政策有些批评。我认为他不得不那么做，他还得像08年那样在初选中对付其他候选人。
不过共和党的民调专家惠特·爱丽丝说，他想把自己与奥巴马区别开来并非易事。
他要说服选民，在一个不得民心的总统之后还要接着选他，让同一个政党连任三届，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
爱丽丝说，共和党人希望借着他们今年国会选举获胜的东风，提振他们2016年的总统竞选前景。
就差一个候选人，一场选举，共和党就要在总统层级重振雄风了。
Thank you so very much.
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说，他可能参选的决定最早会在明年二月宣布。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的国安局证实说破获了中国间谍郑小江案。台湾立法委员有立法委员说呢，两岸之间不妨就交换彼此之间的间谍进行磋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上周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经过长期布线，中国间谍郑小江已经在日前入境台湾的时候被逮捕。由于这起案件已经展开司法调查，相关细节不便对外透露。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两岸间谍案不断出现，双方不妨就交换彼此的间谍进行协商。
现在的这个共谍，我们一定要把它留在这里进行做必要的时候的所谓的交换，把我们无辜的在越南工作的工作人员居然被强制到大陆去，变成了进入这个监狱，这个一定要作为我们的筹码。
李同豪委员还指出，层出不穷的中共间谍案也显示，连接受长期爱国教育的军方人员都可能被吸收，更何况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所以台湾政府一定要加强各阶层的保密防谍教育。台湾两名军情局人员朱公训和许昌国上校于2006年在中越边界被中国国安部人员诱捕，目前软禁在广西某地，台湾相关单位目前持续在营救当中。执政党国民党立委陈振湘在质询时还表示，每天来台自由行的中国旅客达到3000人，停留时间最长可以15天，国安局对于一些特殊个案一定要进行考核追踪。
我们曾经发现很多的道路来台的人士，他一来再来三来，不断的来，他一定有作为嘛，他是为了赚钱，他是为了刺探情报，或者是有其他的。我想这些问题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全面的思考跟检讨。
陈振湘委员强调，两岸交流频繁，一旦国家机密遭到外泄，对于国防安全将造成重大冲击，政府一定要加强民众的心防工作。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答复指出，确实有中国人士以假身份入境，这点在管控上有些困难，目前已经展开积极措施，并打击违规违法的活动。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还表示，中国目前已经透过间谍参选台湾的地方首长，未来也可能以相同的方式投入立法委员的选举，国安局一定要未雨绸缪。蔡黄郎委员还指出，中国在渗透台湾的工作上 连年轻人都不放过，借由邀请、参访、交流等活动，大搞统战，达到入岛、入户、入心的目的。台湾国安局副局长王德林表示，中国关切台湾的选举，但是也要求他们的相关单位不准介入。有关统战的信息，国安局会进行查明。根据台湾多家媒体报道，郑小江是解放军退役高阶军官，吸收台湾退役少将徐乃权成为共谍。徐乃权参选金门县长落选之后，也随即因为涉及这起案件被捕。除了徐乃权之外，郑小江在台湾所发展的间谍网络还包括退役中校飞行官周自立，意图情搜台湾幻影2000战机、爱国者导弹部署情况以及空军官校机密文书等资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的三位成员，在绝食将近或者是超过了100个小时之后，由于身体不适，在医生的要求下，先后宣布停止绝食。而稍后加入的两位学生，目前仍在继续绝食，要求与港府就重启政改的五部曲展开对话。继学生展开绝食行动之后，有香港市民自发的接力绝食行动，敦促港府跟学生之间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有香港市民在网上号召民众参与接力绝食行动，并在星期天晚上开始在金钟占领区设立市民绝食区，支持绝食学生。参加人士以接力方式每人绝食28小时。发起人王善儿表示，希望能通过让更多市民参与绝食，向港府施压，与学生重开对话。
第一就首先是想去 support，
首先是想支持一群正在绝食的学生。当他们已经绝食了过百小时，我们市民都很有责任，要站出来，不是只让学生自己去承担。当然，我们也很认同他们的诉求。他们除了要求真普选之外，还要求政府出来跟他们对话。先别说需要有什么方案，但对话是最基本的。市民绝食行动将会每晚有2位或以上的参加者在金钟立法会门外绝食。目前有数十位市民参与行动。美国之音记者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89民运天安门屠杀事件的幸存者唐璐，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从纽约飞抵香港，前往战中区域支持香港学生的抗争。唐璐说，他从这一次占领运动当中看到了89民运的影子，因为这个运动在这个时候是最需要支援的，因此特地赶来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回的又一篇报道。
六四事件幸存者唐璐12月5号抵达香港后，直奔金钟占领区域扎营留守声援学生，并参与相关的抗议活动。唐璐说，
我一直想来，但是呢，我想那时候是如火如荼的时候来呢，可能还不太需要太多的像我这样的境外势力，其实不叫做境外势力吧，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来声援。我呢就是跟六四我觉得联系起来呢有一些相似，一个是我自己的经历，一个是六四整个的那种发展。
唐璐认为战中运动目前的状况跟当年六四事件的情况相仿。他说，战中雨伞运动已经持续2个多月，领导层也开始出现分歧，运动的方向也不太明确，因此认为这个运动在这个时候最需要声援。他表示，作为一名六四幸存者和曾经在香港居住多年的人，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声援。
这次黑起的这种暴力和六四解放军开枪对待我们学生呢，我觉得感同身受。我就觉得这个暴力呢现在还在延续，它是不同的方式，相同的是镇压，因为都是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的学生，是领导层变了，但是整个这个中共的这个集权这个体制是没有变的。
唐璐说，这次学生运动跟八九民运最不同的是通讯方式，因为学生们都经常低头看着手机交流信息。他还表示，学生整个组织形式多样，示威方式也非常有想象力，非常有创意。
这次我觉得是一种再生，找回了自我，找到了做香港人的独立的人格。我觉得这个是香港在领导世界的民主进程了。是香港的这次雨伞革命，在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也在激励鼓励中国的民主进程。
唐璐计划留守到本周三，据悉香港政府计划在本周三对金钟占领区进行清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在2014年这一年里呢，由于乌克兰的危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似乎走向了全面对峙的状态，而与此同时，俄中两国的关系却达到了官方所说的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有分析人士警告说，美国的决策者要严肃对待中俄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因为中俄这个轴心有可能会挑战甚至瓦解由美国来领导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做的一篇有关美中俄三边关系的年终报道。
2014年3月，俄罗斯宣布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俄罗斯与美国以及欧盟的关系恶化。之后，俄罗斯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反政府武装，美国、欧盟和日本联合对俄罗斯进行了几轮制裁，双方的对抗愈加了激烈。2014年9月24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大会议上将俄罗斯与埃博拉病毒和伊斯兰国并称当今世界的三大威胁。
我们在这里开会之际，埃博拉的爆发让西非公共医疗体系难以招架，同时疫情还向其他国家蔓延，形成威胁。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行径让我们想起大国为满足自己的领土野心欺凌弱小国家的年代。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分子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黑暗之心。
美俄的这次对峙被视为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在西方社会对俄罗斯厉声斥责并实施多轮制裁的同时，中国不仅拒绝制裁俄罗斯，而且还给予了俄罗斯大力的支持。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俄高层的互访和商务往来齐头并进，两国在能源、金融和货币领域的合作越发的紧密。2014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参加第四次亚新峰会。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见证双方签署了巨大的天然气合同，同时两国还签署了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普京称两国关系堪称史上最好，中国官员也用史上最好阶段形容当前的中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这被西方解读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个亚洲新安全观得到普京的支持和认可。2014年10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双方再次签署50多项协议，同时两国央行还签署了规模为1500亿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中俄两国的密切接触，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径，加上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动作，俄罗斯和中国在西方总是被相提并论。美国官员和学者呼吁警惕两国，因为两国可能会挑战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就表达过这样的关注。2014年9月底，他在美国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说，
这两个国家绝对相信过去70年来建立起来的现行世界秩序某些方面需要改变，这应该是我们一直要注意的一点。
2014年11月10号，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习近平和普京再次会晤，这已经是两人一年内的第五次会晤。虽然普京为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披毛毯御寒一事遭到外界的调侃，但是普京向中国示好却是不争的事实。峰会期间，两国再次签署天然气协议。到2018年时，中国将取代德国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最大的买家。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密切合作之外，中俄的军事合作也日益的紧密。11月19号，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访问中国，他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有意建立区域性的集体安全机制，这个机制被外界解读为类似西方的北约。中俄双方已经联合举行过3次海军演习，不过双方明年春天在地中海举行的联合军演的计划则被视为两国朝东方北约迈进的最直接的证据。俄中军事上的接触让西方的观察人士愈加的担忧。韩国阿桑论坛的主编饶继帆称，中俄这次的密切关系并不是权谋婚姻，而是源自更深的国家认同，因此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The driving force between the Chinese-Russian growing cooperation is national identity.
我认为驱使中俄两国走近的原因是国家认同，而不是国家利益。我所说的国家认同是他们对其政权合法性的看法，他们对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观以及颜色革命所给他们带来的威胁的看法。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设定的一系列理念是将两国连在一起的力量。
What they want to do in terms of creating a set of ideas for their country is what actually drives them together.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俄罗斯及欧亚项目主管安德鲁·库钦斯说，俄中关系能走多远，关键还是取决于习近平。
How far the relationship goes, I
这个关系到底能走多远，根本上是取决于习近平先生的意向。如果他已经更好地准备来挑战美国的力量，他会发现与俄罗斯更多合作就会更加有好处。
If he is more ready to contest U.S. power, then he will find, I think, greater utility from some kind of greater condominium with Russia.
不过，专家们也承认，俄中关系并非没有相互冲突的地缘政治利益。比如，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在加强中俄关系和扩大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合作之间取得平衡，而普京则试图不顾中国的意见，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普京也加强了与朝鲜领导人的接触。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在下一篇的年终报道里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美中之间2014年度的贸易往来。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今年3月，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争端解决小组初步裁定，美国诉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案胜诉。裁决称，中国的有关做法违反了世贸组织有关规定。中国随后提出上诉，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最终驳回了中国的上诉，称中国未能证明其对稀土实施出口配额是合理的。美中在稀土贸易争端中的较量，预示2014年美中经贸关系注定又是不平静的一年。5月份，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5名中国解放军军官，指责他们涉嫌通过网络窃取美国私营企业的商业机密。美国联邦调查局也随即对这5名解放军军官发出通缉令。美国司法部指出，这5名来自解放军61398部队的军官非法闯入西屋电器、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铝业公司、太阳能世界等6家美国规模最大企业的电脑网络，窃取商业机密，为包括中国国营企业在内的美国公司竞争对手提供信息。中国断然否定了美方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方捏造事实，损害中美合作与互信。
中国政府和军队绝不会支持黑客行动。美方对中方的指责毫无根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国针对外国企业发起了一轮声势浩大的反垄断调查。 包括微软和高通在内的一批知名美国企业成为打击的对象。这两家公司都面临中国政府的巨额罚款。中国不仅突击检查了微软在中国的几处办公地点，还警告微软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阻碍案件调查。美中之间的经贸分歧还表现在双方对于亚太自贸区的看法上。虽然美国原则上不反对启动亚太自贸区的谈判，但由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美国不希望有关谈判被亚太自贸区的议题分散。这种紧张的对峙态势终于在北京 APEC 峰会后的奥席会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两国宣布就免除一系列信息技术产品关税达成协议，为未来在 WTO 框架下推动达成新的信息技术协定奠定了基础。美中还同意加快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进程，争取在年底前就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退主任伯格斯滕说，美中经贸关系跌宕起伏，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他表示，这是因为美中之间依然缺乏互信。
中国依然认为美国在试图围堵它，不让它发展，把它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与美国对抗的机会降至最低。当然，这种看法也有一定道理。
伯格斯滕认为，美中未来在经贸领域争夺的焦点将是 TPP，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力推亚太自贸区的原因之一。美国之音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计划发布一份等待已久的报告，报告详细讲述了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恐怖袭击以来中情局的审讯方式。这将是首次发布有关中情局在反恐战争期间据称对基地组织嫌疑人用刑的报告。政府行政官员担心这份报告可能会在世界各地引发针对美国利益的暴力活动。白宫一名发言人星期表示，美国大使馆和其他美国海外利益目标正在准备应对可能的安全威胁。战地指挥官也被警告说，他们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海外的军队和基地。这份480页的报告据说详细描述了剥夺睡眠、水刑等极端审讯手段，其中一些手段据说远远超过了被当时总统乔治·布什批准了的手段。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后禁止使用所谓的加强型审讯技术。另一方面，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正在为台风黑格比的到来做准备。台风的强度逐渐减弱，但是已经造成了广泛破坏。台风在东部萨马岛登陆后导致至少23人死亡。这场风暴已经被降级为热带风暴，但是紧急救援官员仍然为马尼拉的洪水和风暴突然升级保持高度戒备。马尼拉是菲律宾最大的人口聚集地。作为预防措施，数千人被转移到临时庇护所。整个首都地区的学校、商店和政府办公室已经关闭。黑格比上星期六在该国东部地区菲律宾所有沿海省份断电。美国为制止联邦执法官员出现歧视性种族评判的做法，公布了新的决定。周一公布的新规章进一步加强了根据人种和族裔确定嫌犯的禁令范围。新规章还制止依据出生地、性别、性别认同、宗教和性取向进行嫌疑人的筛选。新规章的实际效果目前还不清楚，但因为这些规章仅适用于联邦执法机构，而不是美国各地12000多个地方与州警察局，而正是这些警察局每天在与人打交道。除此之外，机场和边境的检查站的安检并不受新规章的约束。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说，西非新的埃博拉病例持续上升，而塞拉利昂已经超过利比里亚，成为埃博拉病患人数最多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塞拉利昂有7798个埃博拉病例，这表明这种疾病在该国传播最快。利比里亚的埃博拉感染率下降，目前国内有7700多例病例，但是利比里亚埃博拉死亡人数仍然是全世界最多的。世界卫生组织说，总的来看，埃博拉感染病例近18000人，其中死亡6346例。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 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